十，盼望。盼望是神学美德之一，这意味着持续不断地盼望永恒的世界，不是某些现代人所认为的一种逃避现实或者一厢情愿的形式，而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之一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听之任之。如果你读过历史，你会发现那些对今世做的最多的基督徒，也正是那些最关注来世的人。那些踏上罗马帝国皈依之路的使徒们，建立了中世纪文明的伟人们，废除了奴隶贸易的英国福音派信徒们，他们都在这个地球上留下了印记，正是因为他们一心专注天上。自从大部分基督徒不再关注另一个世界以后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才大大减少。瞄准天上，你会得到投进去的地球；瞄准地球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条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法则，但在其他事情上，我们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。健康是巨大的祝福，但是一旦你把健康作为自己主要的直接的目标以后，你就开始变成一个怪人，总是想象自己出了什么问题。只有当你渴望更多其他的东西，食物、运动、工作、娱乐、新鲜的空气，你才有可能获得健康。同样，只要文明是我们的主要目标，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拯救文明。我们必须学会更多的渴望别的东西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发现，很难渴望天上，除非天上意味着再次见到我们去世的朋友。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，在于我们没有被训练过。我们的整个教育都倾向于将我们的思想固定在这个世界上。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当我们真正渴望天上时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渴望。大多数人，如果他们真的学会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就知道自己确实渴望，并且非常渴望某个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拥有的东西。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你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完全信守诺言。当我们第一次坠入爱河，第一次想到某个异国他乡，第一次选修一门令自己兴奋的课程的时候，内心的那份渴望是任何婚姻、任何旅行、任何学习都无法真正满足的。我现在不是在谈论通常被称为不成功的婚姻、假期或学业，我说的是最理想的那些。在渴望的最初时刻，我们捕捉到了一些东西，但却在现实中消失了。我想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。妻子可能是个好妻子，酒店和风景可能都很棒，化学可能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，但是有些东西却不见了。现在有两条错误的道路对待这个事实，还有一条是正确的。一，愚人的道路。他把责任归咎于事物本身。他一生都在想，如果他能尝试另一个女人，或者度一个更昂贵的假期，或者其他什么，那么这一次他就能真正捕捉到我们都追求的那个神秘的事物。世界上大部分无聊、不满、有钱的人都是这种类型。 他们一生都在从一个女人转向另一个女人，从一片大陆转到另一片大陆，从一种嗜好转到另一种嗜好，总是认为最新的终于是那最真实的东西，但总是失望。二，幻灭的聪明人的道路。他很快就断定一切都是虚幻的月光。当然，他说，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，你已经放弃追逐彩虹的尽头了。因此，他安定下来，学习不要期望太多，并且压抑自己的某一部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过去会为月亮哭泣的那部分。当然，这条道路比第一条好得多，它让人更加快乐，对社会的滋扰更少。它往往让人变得自命不凡，认为自己超越了他所谓的年轻人，但总的来说，他的日子过得还算比较舒服。如果人类没有永生，这将是我们能采取的最佳路线。但是，万一无限的幸福真的在那里等着我们呢？万一人真的能走到彩虹的尽头呢？在那种情况下，死后片刻，我们就会很遗憾地发现为时已晚。通过我们所谓的常识，我们已经扼杀了自己享受它的能力。三，基督徒的道路。基督徒说，除非存在对欲望的满足，否则受造物不会生来就有欲望，因而感到饥饿，就有食物这种东西存在，小鸭想游泳，就有水这种东西存在，人有性欲，就有性这种东西存在。如果我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个欲望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经验都无法满足，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，我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造的。如果我的世俗快乐都不能满足它，那并不证明宇宙是一个骗局。也许世俗的快乐根本不是为了满足它，只是为了唤起它，提示那个真实的事物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就必须注意，一方面永远不要轻视或不感谢尘世的祝福，另一方面永远不要将他们误认为是那个真实的事物，他们只是一个复制品、回声或者影子。我必须保持自己对真正故乡的渴望，那只有死后才能找到。我绝不能让它被雪覆盖，或者被弃置一边。我必须把向那个故乡前进，并且帮助别人前进，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。有些爱开玩笑的人，试图使基督徒对天上的盼望变得荒谬，就说自己不想将永恒都耗在弹奏竖琴上。没有必要为这些人烦恼。对这些人的回答是，如果他们读不懂为成年人写的书，就不要谈论他们。圣经上所有的意象，如琴、冠冕、金子等等，当然都只是象征性的尝试表达无法表达的事物。之所以提到乐器，是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，音乐是今生所知最强烈暗示欣喜和无限的事物，冠冕是为了暗示那些在永恒中与上帝联合的人分享他的荣耀、能力和喜乐的事实，金子是为了暗示天国的永恒和宝贵。只从字面理解这些象征的人， 可能会认为，当基督教导我们要像鸽子一样时，他的意思是要我们下蛋了。